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 Louis Florence 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的的敬拜。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来思想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来介绍他自己，他用我是开始来介绍他自己。在今天要思想的是这个的约翰福音的11章25节，这里说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耶稣基督七个介绍他自己我是的当中的一个。如果我们过去大家有听到我所分享的这个的信息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理解到每一个耶稣介绍我是的时候都是有一个的理由都是他在回答还是回应一些的人的问题，还是按照当时的一个的情况他来宣告，他来介绍他是谁。每一个的故事背后都是在回应当时那个情况所带出来的。今天这一个的耶稣的宣告也不例外为什么耶稣会说讲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样的一个的宣告呢我相信我们对这个约翰福音的11章我们大概也了解这个故事我稍微很简单的很快的把这样的背景跟大家来稍微讲一下让大家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当时耶稣所爱的一个的人叫拉撒路他患了重病他两个姐姐就差人去找耶稣来告诉耶稣，哎呀，你说爱的这个门徒，这个的人拉撒路病了请你赶快的过来希望他们姐妹他姐姐们希望耶稣来能够把这个的弟弟把他医好。谁不知耶稣没有立刻没有立刻赶去过了一两天他才去去到的时候这个拉撒路已经死了，不单只是刚死，已经死了4天了所以当时耶稣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两个姐姐就非常的难过因为看着这个耶稣，他们看过耶稣行神迹，他们看过耶稣做过一个很伟大的事情他们知道如果耶稣早一点来他的弟弟无论患了多重的病都能够得到医治但是现在死了就没办法了所以呢他们非常的伤心。耶稣看着这两个的姐妹，他就讲了这样一句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究竟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为了要安慰这两个非常伤心的姐妹，所以告诉他没关系没关系，死了的也能够活过来的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姐姐还说我知道将来将来到了天上的时候会复活的，因为犹太人他们相信会复活但是不是现在，他们相信将来我的弟弟会复活的。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只是想告诉他们 将来他的弟弟要复活呢？还是这句话不单只是安慰这一对的姐妹，告诉他们没关系，这个弟弟会复活，还是另外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当中？当然了，我们读这个的故事读到最后的时候啊，我们说是 happy ending 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啊。他的弟弟拉撒路真的复活了，真的从那个坟墓里面出来了。当耶稣呼喊拉撒路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拉撒路蹦蹦蹦就跳出来了啊，真的拉撒路复活了。但是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究竟他只是讲这个拉撒路会复活，是不是讲这个拉撒路这个事情呢？还是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去思想，来去讨论的。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那生命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还是说非常重的一个的观念。几乎从开始到整个书的结束，生命这个字是不断不断不断出现。好像说约翰就是要告诉我们究竟生命是什么。生命这个词在耶稣的七次介绍他自己是谁的时候，都与这个生命有关啊。把slide 放一放哈，那等下我回过头来再去慢慢解释一下哈。但是我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一个的耶稣所讲的七个的我是。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很简单，就直接就说这是生命的粮，对不对啊？然后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了，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还是生命啊。然后耶稣说啊，我是羊的门啊，我就是门啊，从我进来的啊，要得草吃啊。盗贼来了无非是偷盗了杀害了，我来了是什么？要叫羊还是做人得什么生命，得得更丰盛。所以他还是讲生命。所以当他介绍他自己是什么的时候，他的重点是什么？是生命。好，我们再接下来啊。他说我是好牧人，我好牧人喂羊舍命，舍命的缘故是要让羊得生命，对不对啊？然后今天所说的复活在我啊，生命也在我。然后上次讲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如果不能够追着我的话，没有人能够去到父哪里去。父哪里去的目的是什么？得生命。好，然后最后啊，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啊。好像这里没有讲生命啊，有了啊。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若不连在这个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如果这个枝子没有跟这个生命这个源头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不能够结果子。所以耶稣的七个介绍我是，都是在介绍最后都是要表达一个事情，生命生命生命啊。所以生命是整个的约翰福音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在当中。耶稣说我是复活啊，我是生命。复活是与死亡有关，没有死亡哪里有复活？先有死才能够复活，对不对？那个人还没死，你怎么说叫他复活呢？所以复活之前就是死亡，所以复活与死亡是一个的很重要的关联在当中。然后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这些很重要的一些的 imagery 和一些的图像，死亡生命。好， 在伊甸园里的故事里面，生命与死亡就是两幅很对立的一个的图像，一个 imagery 在当中啊，分别算作数，是象征着死亡的一个的表达啊，因为这个分别算作数，人吃了最后的结果是带来死亡，所以他可以说分别算作数是象征着死亡的一个表达。那除了生命分别三棵树之外，在伊甸园里面还有另外一棵的树，生命树。如果说分别三棵树是象征着死亡，那生命树当然就是象征着生命。那如果我们从创世纪读到这样的图像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图像带到启示录，我们就会发现在启示录最后的两章圣经里面，21章22章的里面，就讲到将来的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就看见只有生命树，没有分别善恶树。为什么？因为在新天新地里面只有永恒的生命，就再没有死亡了。所以圣经启示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再没有痛苦了，再没有哀哭了，因为没有死亡了。所以在新天新地的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图像就是生命树。所以生命树是不断不断不断在启示录里面出现的。那我们就要问这样的问题，在启示录里面所看见的生命树，只有生命树啊，不再有这个的分别善恶树啊。所以在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中间，啊，这些的启示的里面啊，神就要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把这一个的死亡，象征着死亡的分别善恶树，把它转变，还是说把它取消，还是说消除，只剩下生命树留在这个永恒的新天新地的里面。当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这个故事，人因为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还是说知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死亡就成了人的终局了。分别善恶树就成为死亡的一个的诅咒。今天我们看见现今这个时代，我不晓得你看新闻的时候啊，会有什么的感觉啊？好像每一天的新闻的里面都告诉我们在哪里，在哪里有多少人就死了，有多少人，多少人就死了。这里一天的里面四五个的地方都有枪杀的事件啊，这里死了多少，那里死了多少，好像每一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就是死亡死亡死亡死亡。这个好像死亡的诅咒好像不断出现在我们眼前。其实这个就是从这一个的伊甸园啊，人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之后啊，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的结果。怎么样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的局面把它转化过来，还是说把它恢复过来，不会再继续停留在死亡死亡死亡死亡这样的一个的局面里面。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要做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要拯救，让人脱离死亡。那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是怎么样死的？ 耶稣是怎么样死的？他不是被砍头，他不是被毒，他不是肉用任何的方法被处死。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的。究竟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对于我们今天来思考耶稣是复活是生命，还是说如何把这个死亡的诅咒改变成生命，有什么关系？按照考古学家的一些的研究告诉我们，在耶稣时代的罗马，他们用十字架这个刑法的时候，这个十字架不是我们从电影里面所看到的两根的木头，好像我们这组的这样弄成的一个十字架，可能有但是更多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整齐的一根的木头然后两根木头这样钉成的一个十字架。更多的时候罗马的政府是用路旁的树作为一个的木然后那个要被钉的那个人就好像耶稣的电影里面他背着横的一块的木然后就在用这个本来已经存在的树就是把它钉上去就变成一个好像十字架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当罗马政府要处死这些的严重的罪犯的时候他是要让这些的刑具成为一个让人看见来惧怕的这样的一个的状况所以他们选的地方是在哪里钉十字架不是一些山上高高没人看见的地方不是大多数是在主要的路干上 Main Street 和 Highway 主要的路上旁边就挂在哪里所以旁边的是树就成为他们使用来挂人的十字架的一个的的材料所以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如果我们从考古学那些的图画看见很多时候都是一个的树然后打横的一块的木头然后把人就钉在上面会不会耶稣也是这样被钉在一根一个的树上不是钉在一个好像我们这样那么整齐的一个的木的十字架上不知道考古学家也没办法能够找出一个完全怎么说呢肯定但是提出这样的参考给我们那你说这样的一个的参考有什么的意义呢很重要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些的 imagery 一些的图像在伊甸园里面这两个树分别善恶树生命树不是一个字是两个字把它构成的生命树是一个字生命是一个字树是一个字知识树是一个字所以树是一个的 image 一个的图像在当中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基督死在哪里死在一棵树上死在一棵的树上然后在生命记里面当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神透过摩西给以色列人律法在生命记里面其中有一处的地方是在生命记的21章 啊，生命记二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三节，啊，生命记的二十一章，啊，二十三节，二十二吧，二十三吧，好，好了 ，OK， 好，那人若犯了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以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沾污了耶和华神所赐你的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受诅咒的。挂在木头上的人是被诅咒的。木头这个字与树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在旧约里面讲到树的时候是跟木头这个字是同一个的字，所以挂在树上的还是挂在木头上的是神所诅咒的。这很有意思，分别善恶树带来了死亡，因为这个分别善恶树上吃这个果子必定死，这是神给这个的吃果子的一个的结果的一个诅咒。所以分别善恶树带来的是死亡的诅咒，而耶稣基督是死在一个的树上，一个木头上，他是被诅咒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诅咒不是因为他自己是什么样的凶恶的人，他所受的诅咒是承担人罪所带来的诅咒放在他身上，所以他承担人的罪而被诅咒挂在木头上，挂在木头上承受死亡这个的诅咒。不单只是生命记讲到这样的一个的表达，保罗也引用生命记这句话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保罗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什么诅咒？罪所带来的诅咒，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因为这个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就是律法，神的命令说不能够吃这个果，树上的果子吃了就必定死，所以这个是神所定的一个的标准。因为经上记着生命记，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诅咒的，所以耶稣的死不能够被砍头的，耶稣的死不能够被毒死的，耶稣的死不能够用任何其他的方法，因为他要代表我们承担罪所带来的诅咒死亡，而且是因着分别善恶树所带来的诅咒的死亡，所以他也要死在树上来满足，来说 fulfill 这个的神对分别三种树所带来的结果的一个的应验。但是我们感谢主，如果耶稣死了就死了，那我们就糟糕了。耶稣的死并没有停在死在十字架上的哪一刻，他三天之后复活。当然我们说耶稣的复活有很多人不相信，但是耶稣的复活是历史当中的一个的事实，到现今不相信的人想推翻也是推不动。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历史的当中是留下了痕迹。因为耶稣复活之后不算是给一小撮的人看到了，他是给很多人看到。哪些保罗所写的书信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写着书信的时候还有一大半的人还没有死，可以做见证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 有那么多的见证人 eyewitness 不能够推翻。所以耶稣的复活改变了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他把这个诅咒所带来的哪一个的结果转变过来了。转变什么？因为罪所带来的结果是死亡，所以保罗说 死亡跟罪是有 power 的，有权势的，有力量的。当一个人出生之后，你就没办法能够胜过你不犯罪，你也没办法胜过不死亡，因为死亡是有一种的权力权柄在那里。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必定会面对这个的结果。但是现在耶稣把这样的一个的 power 一个的权柄把它屠灭了，改变过来了。所以他胜过了死亡，表示说胜过了这一个的权柄，这个的 power， 这一个的死亡的诅咒，改变过来。我们参书的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临前的15章讲到复活的一个的的一章的圣经啊。如果你想知道究竟将来复活是怎么样，你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大概你就明白将来啊我们所面对的复活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这一段啊，临前的15章啊，这里讲到55节吧啊，临前15章的55节啊到58节吧啊，他说死啊，你的毒，你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原来死亡是有 power， 有这个 authority， 有这个权势在当中。但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因为神所定的标准。他说：“感谢神，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死亡再没这个不用了啊。”死亡在人的身上，在基督的身上再没有任何的权势在当中了。神透过耶稣基督为人打开了一个通往生命的路啊。上次我们讲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我们去天父那个路是封锁了，被拦阻了哈，block 了哈，我们过不去哈。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把这个路打开了啊，这个店里的幔子啊裂开两半，人可以直接进到与神接触的一个的地步啊。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亡开展了一个新的一个的出路，让人可以去得到生命的一个的出路。生命是什么？还是说当我们说我们启示录创世纪里面讲到，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啊，神差遣这个的天使基罗伯啊来看守这个的路啊，不给人进去啊，让人不能够再吃的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那究竟生命树是什么？生命树是什么？圣经除了在创世纪讲到生命树，在启示录讲到生命树，还要在哪些地方讲到生命树？我今天选了几处的地方啊，跟大家来思考，究竟圣经是旧约的里面怎么样来看生命树这样的一个表达？我们来看其中几处哈，在箴言书的14章啊27节啊，箴言啊 Proverbs 14:27，箴言书的14章27节啊，他说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 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为什么？因为在伊甸园里面，人是怎么样失去生命的？所以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比神的命令更为重要，所以他们把神自己的吩咐放在一旁，满足他自己的需要，过于神自己的命令。所以敬畏神就是把神当得的荣耀，当得的身份回归给神。敬畏就是把神放在首位，我们在他的以下，这个就是敬畏神的一个的表现，让他作为主人。那敬畏神是生命的源头，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人才不会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神所禁止的哪一个的果子。所以敬畏神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很重要得生命的一个的源头。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几处的圣经啊，箴言的三章十三十四节，箴言也是 Proverbs 13 哈，得智慧、得聪明的人，这个很有福了。十四节，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啊，其力强如金金，然后十八节。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这个持守什么？持守智慧，啊，持守智慧的作为一个的生命树，持定他的具各样的福气。所以前面一直讲的是，得智慧啊，持守智慧的啊，智慧就是持守智慧就有得到这个的生命树，作为一个的生命树。啊，因为生命树是代表生命的源头啊。当得着智慧，智慧与这个分别善恶正是一个的强烈的对比啊。人以他自己作为中心的时候，以他自己所决定的为标准，智慧就是伏在神自己的标准的底下，按神而行的，就是顺服神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持守智慧的，尊重神的，这个就是生命树，持定他的具各样的福分。然后我们再来看十三章的十四节，好，十三章的十四节，智慧人的法旨是生命的，十三章十四节，哦OK， 诶，刚才是读了吗？没有啊，是智慧人的法旨，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我刚才是十章的十七节是。OK。一样的事情。智慧在箴言书里面是代表生命的一个重要的表达，所以在箴言书的第八章里面啊，就是讲到这个的智慧作为一个好像创造宇宙天地的来源的一个表达，也就是生命起源的一个的表达啊。所以当约翰讲到生命的时候啊，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我是的时候啊，就是他讲到我是生命的时候，他是指向什么？指向他就是生命的那个的源头，在他的里面人才能够过着这样的一个丰盛的一种生活啊。当我们读到这个的生命树，当我们读到这个的箴言讲到智慧与生命树的关系的时候啊，可能我们都立刻联想到另外一处的圣经啊，诗篇的第一篇 可能我之前已经讲过了，我今天就不重复再讲了。诗篇的第一篇其实就是把这个智慧，把这个的生命树啊，把这个神的律法都放在一起，来告诉我们如何得着这个的生命啊，就是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就是能够开始进到生命树的里面，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果子啊，好不好？我们再回到刚才我的这个 slide 里面七个我是好啊。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当耶稣基督讲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耶稣基督当时是因为喂饱了那个几千的人，他们是为了土仆的需要来跟随耶稣，所以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够真正满足你们的。真正满足人的生命的需要是什么？是神自己，神自己才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是要神自己的话才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所以这里所说的我是生命的粮，指的是神自己的话语，他的话语让人感到饱足，让人感到不会哪一个的不会口渴，不会有那个干渴的哪一种的需要。为什么？多少时候当我们人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体会有这样一点，神的话语有时候会让你突然间打开眼界，这个眼界让你看见一些你平常没有看到的东西啊，不是肉眼，乃是你心灵，你的视角，你的perspective 突然间打开了，你就会看见在你的人生遭遇的事情里面有了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去明白。很多时候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会因为读到一些神自己的话语，还是说一些的故事，一些的经历的时候啊，把我很多想不通的东西，困惑的东西会打开，让我可以真的有一种的满足，因为发现新的东西是从来没有想到的，你就会有一种满足感在哪里。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日常的生活的里面啊，是什么东西让你兴奋，什么东西让你感到满足与兴奋，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答案啊，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共同一个的体会啊。当你会体验发现一些你从来没有体会过的一些的东西的时候，一些新的领受的时候，你会很怎么说呢，很作热，很雀跃，很兴奋，因为你看到一些让你眼界打开的一些的视野的东西。那神的话语常常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的能力，当你读无论是旧约的还是新约的，当我们细心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中会让你很兴奋的，会感到满足的一个的力量在当中啊。同样的，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啊，要得着生命的光是指什么？生命的光是指引我们人生的路向的一个的方向。神的话语常常就成为我们这样的指引啊，得到丰盛的一种的生命啊。丰盛不是在乎我们拥有多少物质的东西，乃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感不感受到哪一种的充实，哪一种的满足与一种的使命在当中。所以耶稣说我是门啊，在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着生命，是一种丰盛的一种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介绍他自己是我是的时候，他要透过所有这些的表达，只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就是生命的源头。唯有得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的人生，一种的满足的人生，一种丰富的人生，如何与我们的主接连。 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怎么样跟耶稣基督结连？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追求这个的信仰的路程里面不断来去追求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的体会，怎么样与耶稣基督建联？当然了，我们离不开读经离不开祷告离不开教会的团体生活。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思想会偏差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能够有丰富的人生的经历我们透过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互相的鼓励以至到丰富我们的人生的经验，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一点是什么？更重要一点是我们常常最难去学习的，就是如何让我们服在神自的主权的底下。这一点是非常困难。困难在哪里？困难就是我们里面的自我常常会跳出来，常常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来去思考，来去做事情，来去面对各样的问题。什么时候我们在面对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先想到把我们的生命主权放在神的手中，以他来，以他的眼光来去看待面对的事情，相信耶稣基督他是能够带领保守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的道路。放下主权，在我自己的体验的里面，最难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对神的信任在当中。相信是一件事情，信任是另一件的事情。我们信不信得过神，能够在我们面对这个事情上能够有他的主权在当中，他能够让我走过去。信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件事情，但却也是很难。在过去我应该这样说过去来了 Logan 那么长的日子的里面20年了，今年20年了20年里面究竟有没有怀疑过是否我继续在这里有没有想过要离开其实很老实很真实的还是说心底的话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决定留还是走。当我们一家搬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过究竟在这里要待多久，有多长时间，然后我们就离开这里，从来没有。从我们搬来这里的第一天开始，我们的心里面只有一个的想法，神把我们放在这里，那我们就在这里。那我们所面对的，我们就相信一个事情，神既然你把我们带来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家在这里，什么时候你要我们走我们就走，但是什么时候你没有叫我们走，那我们就不走。这个是我们一家人在面对人生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所做的一个的很清楚的一个的选择，一个的决定。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挣扎是否是要离开还是不离开，要去哪里还是不去哪里，我们没有挣扎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如果神要带我们离开，那我们就离开，不管去哪里。我讲这个是说，意思是说 我们是把我们的信任放在神的手中，他要我们去留做什么都是他的主权。只有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人才能够跟神跟耶稣基督有这个生命这份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神掌管，那我们永远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所决定的事情永远是以我看到的利益最大的好处作为一个的考虑点，不是神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过得轻省，过得丰富，过得有一个丰盛的人生，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你的生命主权交给神，他就是生命的主。既然他是我的生命的主，那他带我做什么，去哪里，如何做，难道他没有能力去引导吗？如果你有这样的信任的话，你的生活过得是很轻松。你不要以为人生很多的计划。昨天我们团契哈，弟兄姐妹带领我们思想这个雅各的人生。雅各是多厉害、多聪明、多有计谋的一个人。他为他的人生编排那么多的为自己争取，到了最后是怎么样？他自己的结语，他的生命是又短又苦而已。为什么？因为他一直都是以自己手所抓的是最安全的，结果就是最危险的。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就是生命树，他就是生命的源头。既然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这一条的路，我们可以进到神那里，可以得着这个生命，那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你知道我们可以不在世上活得那么的苦，那么的累，可以轻省过我们的一生，真正享受神所给的平安与喜乐。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是复活，你是生命。我们人所面对的最大的诅咒就是死亡，因为人的自我，人看自己比神还要更重要的时候，我们就失去这个生命，我们就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经历许许多多的挣扎痛苦，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主，你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缘故，你被挂在被诅咒的木头上，为我们承担了这个罪，但你却是从死里面复活，死亡罪的权势不再在你的身上，你也把同样的复活的生命赐了给我们，让我们不再停留在死亡这个绝望的诅咒的里面。因着你，指着你，我们可以得胜，可以进到神你哪里去，得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生命。主，你就是生命的源头，既然你是生命的源头，我们就愿意把我们看为重要的生命交在主你的手中，让你来掌管。你说你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是得的是丰盛的生命。帮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很聪明，可以计划我们人生的路，让我们懂得谦卑，放下我们自己，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主你的手中。你要我们去我们就去，你要我们留我们就留，你要我们走我们就走。 求主你帮助我们，让主你自己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得轻省，可以活得丰富，可以活得有趣。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